曾国藩再次出山，客气的不得了啊，变了俩人，下决心拜会左宗棠，老朋友之间隔阂取消。有曾国藩说的动情之处，两眼湿润，要掉泪，声音发颤。这说书人知道怎么回事。一，曾国藩呢，当然有点虚伪的成分，学了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了，想要以柔克刚，变换手法。发自内心来说，他真感谢左宗棠，也不是完全演戏。真的多假的少啊，他一动情要哭，左宗棠眼泪掉下来。别说了，哎呀，低声啊，我太难过了，作为朋友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你，我说了你许多许多难听的话，大概你都知道，你毫不计较，今儿还主动登门来看我，我感觉到有点内疚啊，低声，我对不起你。哎，千万别这么说，我错了。我要听你的话，我何至于有今天？我的乡勇早就发展起来。那阵我自以为是，我觉着我自己不简单，谁的话我也听不进去。没听季高你的话，乃至于此啊，季高啊，你比我高的多的多呀。你我弟兄千万别说过去了，那天接过去咱们从打鼓另开张，今天我来看你，一则是老朋友之间我来问候，看看家里的人的确思念，另外大概你也听说了，我奉旨重新出山带兵，率领乡勇前去东征，究竟这东征怎么个征法我心里没底，你是我师父，我特来请教。季高，你要不计前嫌，望你指条明路，你看怎么样？行了，低声，有你这句话，我想到哪儿，我跟你说哪儿，不管对与不对，哎，我倾囊而赠，多谢多谢。拿西瓜来，来来，拿西瓜，切了盘西瓜，沙瓤的，两个人在这坐着吃西瓜，偷眼观瞧。曾国藩一点架都没有，袖面一碗，拿起西瓜咔嚓这就吃，拿手机就擦，谈笑风生。哎呀，左宗棠心说变喽，变俩人啊，如果曾国藩真能够谦虚谨慎，真能听进别人的话去，这个人了不起呀，比我强的多呀，这叫跌的倒爬的起来，大丈夫能直能屈，那才行。哎呀，他还佩服的不得了。书说简短，曾国藩住到左宗棠家里头，俩人睡在一张床上，又恢复过去的感情了，无拘无束。这个左宗棠这个人是直性子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告诉曾国藩，你哪儿做的对，你哪儿做的不对，你用人哪儿对哪儿不对，你的毛病在什么地方，啪啪啪啪，一针见血。此刻曾国藩听起来一点没受刺激，听着那么顺耳，是是，一点不假，对，太对了，我的确身上的毛病太多了，你往后应当怎么办，带兵应当怎么带。曾国藩就虚心听着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满招损谦受益，人要自大骄傲满了招损，你那是损失，谁的话我也听不进去，我多了不起，谁都不如我，我比孙猴多出八出戏，你看我这天底招不开了，谁说话你也不听，没人说了，你是个损失，谦受益，谦虚谨慎，谁都能发自内心的关怀你，爱护你，给你提点建议，那么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你要好好听着，这一点不假。今天曾国藩像个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认真听着，有时候还把笔记本拿出来记上几条，你说吧，这一说这左宗棠心更高兴了，打开话匣子啪啪啪全说了，最后曾国藩乐了， 季高，你真是个帅才，真是帅才，你比我强的太多了。我在你面前充其量够一个大将，哎，不客气说，够一个将官。你是元帅，我真想上一道本章，请你也出山，你统领湘勇，我给你当个副手，你看如何？你我二人携起手来，肯定大功告成。医生啊，开玩笑啊！你是皇上亲命的湘勇统帅，我算个什么？你把话说到这儿，咱这么办，你可以试一试。我真高了兴，我也出山，咱俩手拉着手，我给你当个副手，怎么样？我给你当副手，但我不在你的麾下，在你的麾下，咱俩非抬杠不可。你交给我一支人马，我独挡一面，我还归你指挥，你看如何？行，一言为定。老哥俩达成默契了。曾国藩离开这儿，又回到长沙巡抚衙门。这回曾国藩别眼样，私到衙门坐着轿去拜会，是个官就拜会，甚至善化县、长沙县七品县令。曾国藩也去拜会，亲自到人家串门。哎呀，这两位七品县令感动的不得了啊，因为那身份差的太悬殊了。曾国藩朝廷命官，兵部侍郎二品大员，到你这七品官家来，能有那事儿吗？太不多了，太少见了，所以这官感动的无可无不可。相反，感觉到过去攻击曾国藩不对。某天某日说话，我们还跟着说了几句，曾国藩这么不对，那么不是东西，其实一看不是那么回事，感觉到内疚和惭愧，因此纷纷表示，曾大人，你领兵带队在外，你的湘勇大部分是湖南人，是我们湖南的子弟兵，肯定困难是很多很多的，只要你老说句话，有二指宽个小纸条，我们竭尽全力帮着大人，多谢多谢，就为这事儿来的，有求于人。湖南官府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都转变了看法，过去瞧不起曾国藩，现在往上看，而且异口同声支持曾国藩。曾国藩没事一琢磨，看来这个老子这道德经还真对，这玩意儿，哎，太好了，这头一步算走对了，看来我以往我太错了，我站到官府对立面，老瞅人家不对，老给人家支罗锅，尽管自己两袖清风，一尘不染，堂堂正气，尽管自己奉公守法，一步俩脚印行不通。你在这社会上生活，那你就那样做呀，寸步难行。别看表面上哎，是是是，暗地里给你下绊子，你所留的那个祸根往往比你取得的那个成绩啊大的多的多呀。曾国藩是不断的总结这些经验，咱就这么说吧。曾国藩在长沙住了半个月，功德圆满，临走前跟骆秉章、左宗棠商量，我也不能一个人去，我临走我得带点兵啊。哎，行啊，原来罗泽南的门下王干头几年回来了，现在在家干得不错，现在正在衡州带兵，他手下大概有5000多人吧，你要走就都拉着走。哎，多谢多谢。王干来了，王干还觉着对不起曾国藩，那阵搞分裂，这次见面师父长师父短，曾国藩百般鼓励他，问王干，你能带出多少兵去？老师，咱这么说吧，归我直接统领的5000多人，另外呢我还收了几个徒弟，他们手中也有勇，要加在一块能超过12000人，太好了，全拉出来。曾国藩做了交代，县令他们在20天之内 要赶到江西建昌府，在建昌府不见不散。王干领命，老师您放心吧，用不了20天，我的人马肯定赶到，到建昌候命。这安排完了，曾国藩带着自己的人起身赶奔武昌，路上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到了武昌。武昌是他的好朋友胡林翼，胡林翼是湖北巡抚。哎呀，又是师生又是好友，见面倍感亲切。等在屋里闲谈的时候，曾国藩就乐，乐得胡林一直发毛。我说：“低声大人，你老乐我什么？我怎么了？”哎，曾国藩说：“我见着你呀、啊，我想起一件往事来，我想起一件往事来。今天我没有隔阂，说出来你也不能介意呀、啊。”把经过说了一遍，胡林一听完了也乐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又发生这么一件事。胡林翼这个人呢很圆滑，跟曾国藩截然不同，不管在官场，不管在兵营，上和下部都处得不错。所以有人说呢，胡林翼太圆滑太虚伪，但是又抓不着实质。你说他虚伪，他也还主张原则。他跟湖广总督关文矛盾极深，这湖广总督比他高着半格，巡抚是正二品，总督是从一品，从一品就是副一品，他俩差着半格。但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呢，关文还是满人，骑到胡林翼头顶上。另外呢，关文还瞧不起汉人，还瞧不起胡林翼。你说你是曾国藩一党，哎，原来你是练勇出身，皇上破格提拔，任命你为封疆大吏。你现在是巡抚整个湖北，掌握大权，我不能叫你好了，我不比你大一点吗？我就管着你。胡林翼受老了气了。什么事你得请示总督，一问他不批准，就不直接这么说，处处找你毛病。胡林翼是到处碰壁，这官才难当，有多大的能耐难以施展。但是胡林翼跟曾国藩不一样，能忍，我就忍着等机会。机会来了，关文呢有个四姨太太，这四姨太太有个绰号叫佛动心儿。你听这名，佛爷瞅着都动心，何况是人呢？长得太漂亮，跟关文在一起形影不离。关文呢爱惜他这个四婆子，爱的那简直爱不释手，都不能离开，言听计从。四姨太太过30岁大寿，30岁算大寿。关文一琢磨，为了让夫人高兴，我就讲讲排场，撒下无数的请帖，是他管辖下的请帖全发出去了，能发出1000封去，让大伙来给四夫人祝贺，让夫人高兴高兴。结果这关文平常趾高气扬，大伙都烦他。大伙一看，哦，你四姨太太才30就过大寿，我们没那功夫去，都不来。到正日子这一天，好嘛，酒席都排摆上了，高挂红灯，红毡铺地，仆人们都在这等着，席摆上了没客人。你说这玩意儿着急不？我们现在也是如此，不管婚丧嫁娶什么喜事儿，撒下请帖，到时候客人不来，给晾到这儿了，受得了吗？关文那是湖广总督一品大员嘛，急得直冒汗。到正当晌午也没有客人，四姨太就哭开了，哭的这难过呀，全怪你素日不会为人，到了时候一个捧场的都没有，这怎么办呢？这羞死人，臊死人呐！你说丢人不丢人？张三李四家办事没人去，你人缘臭透了。哎呀，关门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豁出自己的脸皮去了，准备多是乘大轿 套了多少辆车，不来也得来，也得把你拉来，不来冷场了，这多丢人呢。正在这关键的时候，仆人向他禀报，来了一乘绿泥大轿，大轿后边还有两乘花轿，车上拉着不少的礼物。谁？湖北巡抚胡忠诚胡林义来了。他做梦没想到，他跟胡林义死不对呀、啊，针锋相对。他心说：“我要有这事，胡林义不得多高兴呢？”哎，没想到胡林义来捧场来了，他就放下官架子，亲自到外头去迎接。胡林义自己来不算，母亲用轿子抬来了，夫人用轿抬了，一家人赶来祝贺。这是官文做梦没想到的，感动的热泪盈眶。哎呀，感觉到过去以往做的太过分了，有点良心发现，感到内疚，让胡林义到里边摆上酒席，笑语欢声，把礼物往里头一献，全是珍贵的东西。胡林义也豁出去了，舍不得孩子，套不得狼啊，全是值钱的。这官文本来就是个贪官，一看给祝贺来了就不错了，给送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更受感动了。特别是在席前这一谈，胡林义的娘胡林义的夫人也能说会道，把这四姨太太捧上了天。您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，空前绝后的大美人啊，什么貂蝉啊，什么西施啊，什么昭君啊，哎呀，捆在一块也赶不上夫人。您太美了，您是九天仙女一转。哎呦，把这四姨太太乐的，他本来家一听这话都找不着北了。另外这一顿唠扯，越唠越近，越唠越近，愁事没了。那些司道大员听着风，谁去了？巡抚大人都去了。哎呀，巡抚大人都去了，你说咱不去合适吗？别把巡抚跟总督都给得罪了，咱也得去吧。就说有事去了晚了，哎，有情可原。在胡林义的带动下，科道大员全来了，那个喜事办的还非常圆满，虽然延长了一点时间，办的挺红火。打这件事之后，这官文就非常感谢胡林义，这矛盾就化解了，感觉他自己过去做的过分。这还不说，没过几天，胡林义的老娘和夫人来接四太太串门去。四太太平常跟花盆一样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听说串门当然是高兴，高高兴兴坐着轿子去了，就留在巡抚衙门，天天听戏，天天唠嗑，越唠越投机，越唠越对劲儿。四姨太一看，这老太太是佛心，怎么那么慈祥啊？哎呀，可叹我命苦啊，父母都不在了，没有一个亲人。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了，跪倒在地拜胡林义的娘为干娘，要拜干娘。老太太也欣然同意了，收了个干姑娘，给了一副金镯子，一副耳钱，一挂项链，不管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吧，这代表老娘的心。四姨太坐轿子回家，晚上陪着老头睡觉，跟官文就说：“往后对人老胡家别那么点，你听着没有？你过去太缺德了，缺德带冒烟，懂不懂？没事你找事儿，你看人老胡家多好。”我那胡大哥多好的人呢，为官清廉，良袖清风，官声甚好，你干嘛找人家的毛病？现在咱结了亲了，那是我亲哥，知道吗？另外那老太太就是我亲娘，往后走动咱们亲热着点，好使啊，真好使。官文一听，行行行，把胡林义找来了，检讨了自个儿的错误，我错了，怎么办吧？湖广的事情交给你了，你说了算。我老了，精力不够用了，我就巴不得的在后边一待呀，那享清福，好不好？你也看着去办，能不请示你就别请示，实在不行的咱俩共同磋商，把权力给了胡林义，这胡林义才放开膀子能干，有权了。 没有上眼皮跟你捣乱了，横行无主。要没有这个局面，总督巡抚不联手合作，还有个打下九江吗？还能说把湖北统一呀、啊？门都没有。那耗子动刀窝里反，自顾不暇，哪有功夫管外边的事？这才打开新局面。这事儿呢，曾国藩在家里听说了，曾国藩瞧不起那阵儿，胡林翼什么手段这是？明白，用女人拉拢四姨太打开的局面，不够个男子汉大丈夫。我姓曾的，我绝不能干这事儿。那阵他抱这个态度，现在回忆起来，自己错了。胡林翼比自己高，人家运用手段，《道德经》说的话：“以柔克刚，以弱胜强。”人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走迂回的路，采取别的手段，人家也达到目的了。我倒刚，我倒硬，一事无成。相比之下，不如胡林翼。看来人家的《道德经》比我学的好，所以两个人这一见面，曾国藩想起这事，嘎嘎就乐，把胡林翼唠懵了。胡林翼就问他：“怎么您乐什么？”曾国藩把心里这话说，胡林翼也乐了。哎呀，胡林翼说：“大人，我不那么办我不行啊，把我愁死了，我只好采取这个办法，果然大有收效。你想一想，官文是满人，本来就瞧不起咱们汉人，另外对咱们百般怀疑，如果不出现这个局面，我们俩人怎么能联名保你出山呢？他恨死你了还能保你出山吗？这不就达到这个效果了，不就达到这个目的了？高，实在是高。这玩意儿长得老学得老，曾国藩也长了不少学问。他跟胡林翼两个人具体探讨，说我这次东征究竟怎么个打法？你给我拿个主意。两个人开心要细说真情。